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呢是一个系列啊，归回和重建系列的第三部分啊，重建圣殿。那么我先回顾一下我前两次讲的内容呢，一是重回圣地，第二堂呢讲的是重筑祭坛。重归圣地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根基上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唯一的敬拜的中心里来。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回归，或者说实际上这个回归是一直持续进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以色列民也是反复在，尽管是神的选民，他们一直在神的管教归正当中，所以要不断的回归信仰的核心和重心。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的重筑祭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这个以感恩、赞美、祷告为祭来献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那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背诵经文还记得吗？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啊，这个记住了，我们今天我们不再需要这个赶着牛羊啊，这个拿着鸽子来到神的殿中。但是我们仍然要献祭，我们今天所献的祭就是我们口唇祷告的祭和我们生命的活祭。所以我们今天进到第三讲的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也是回到我们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敬拜的信仰生活中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蒙恩师班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之内，他们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特别是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都来到线上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他们要带领我们，不光要建起这个祭坛，这个祷告的祭坛，而且要再进一步进入圣殿，做我们这种敬拜的榜样。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圣徒，我们都要走的这种生命的历程。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学习以斯拉记的3章6到13节讲到的是重建圣殿。那我现在请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好，以斯拉记3章6到13节，大家一起来。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向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好，接着来。 许多人曾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救恩，拣选我们做主你的儿女。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啊，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猖狂，想要拆毁主你的殿，拆毁你的圣名。求主你带领我们重新建造，让我们矗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主啊，我们预备好，求主你差遣，求主你使用，求主你亲自来建造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圣徒，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啊。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侍奉和敬拜，愿我们敬拜的心声达到主你的面前，蒙主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会从五个方面在讲今天的这个信息一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和意义，再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看到这个在重建初期这个归回的子民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在重建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挑战和拦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分辨的属灵的眼睛。第四部分呢，我们会在讲在这个圣殿重建过程当中呢，这个受到了拦阻以后呢，他们神是如何呼召他们重新兴起他们来完成这个重建的工程。那么第五部分呢，我会从属灵的圣殿的这个角度去讲我们教会的重建与复兴。那圣殿的话 Holy Temple，大家想到这个词的话会想到哪些词呢？其实圣殿我想这个神在拣选了以色列民以后呢，赐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具有这个属灵象征意义的这个恩典呢，就是一本就是圣经。上次我在讲这个宣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民他没有这本圣经，他们的信仰其实已经早就偏离了。那另外一个神给这个选民的一个记号呢，就是圣殿。其实圣殿，回顾这个圣殿的历史，最早其实是摩西出埃及以后呢，神启示他去建造会幕。那会幕的话，实际上就是移动的圣殿。那等到这个大卫王这个统一了以色列这个王国以后呢，那么他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要给神建造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居所，建造一座圣殿。但是因为大卫王他是一个征战的君王，所以手上沾满了很多的血，所以神没有允准他的祷告。但是神应许他的儿子，他的后代要起来建造这个神的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预备了这个所罗门王起来建造了这个圣殿。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的民的悖逆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呢，都这个没有逃过这个亡国的命运。那么圣殿呢，也被毁掉了。那圣殿对以色列民来说，它这个意义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在所罗门在建造完成了圣殿的建造以后呢，他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献殿的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下六章18到20节。他说，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福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它代表的意义呢，是神名下的一个居所。所以圣殿是归给神的，它不是属人的，尽管都是人手所造的，但是它是归在神的名下的。所以今天我们后面我们会进一步的思想我们的教会是属谁的。那还有刚才从这一段祷告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这是这个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呢，这个神已经启示摩西，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民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圣殿代表着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同在，神的同在，其实对历史历代的圣徒，对于以色列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的是什么？我们祈求神的赐福，各种各样的福分吗？还是最大的一个福分，其实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也有力量。当神离开人的时候，人就陷入这个祸患当中。所以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说，就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要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祈求祷告的，求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来同在。那另外圣殿它的意义呢，它是百姓这个献祭和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这个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以赛亚书56:7里面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啊，我们要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所以以色列民当他们建立了圣殿的以后呢，他们每年一年三至少有三次要上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去献祭，向神来祷告，还他们所许的愿。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圣殿成了整个以色列民这样信仰生活的这个中心。那另外呢，这个圣殿也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当这个他们建造了会幕以后呢，就提到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这是记载在出埃及40里面说的。当亚伦呢第一次代表这个以祭司的身份代表以色列百姓献祭以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圣殿其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要 让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他的百姓当中，再次要这个回归啊神的圣洁和同在，要恢复啊以神为中心的这种敬拜和服侍，这是重建圣殿的意义。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啊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当这个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昼思夜想祈求祷告在神面前呼求的呢，就是能够重新再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重新啊这样回到这种敬拜的侍奉的这种生活中来。所以神也允准他们的祷告在带领这个让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一些会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前面也讲过，一共将近有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是忙于什么呢？忙于建造自己的小窝吗？建造自己的家吗？安排自己的生活吗？安排这个子女这个学业吗？建立自己的这个事业吗？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筑神的坛，然后一起兴起来这个建造这个圣殿。而且他们这个圣殿的建造呢，他们是完全的摆上，他们把自己家里所有的这个金银器皿，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全都拿出来，首先为这个圣殿的建造来准备材料。再另外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重建呢，没有一个人落后，他们全部起来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殿。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完全的摆上的这样一个建造。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标红色标记起来也几个字，他们都一同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神的家的建造不是靠着一个人两个人，需要我们每一个家中的人都起来一起来摆上。在当他们立好了耶和华根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欢欣，或者内心的那种感动，他们就是彼此唱和来赞美称谢耶和华，甚至有很多人大声的哭嚎。我想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泪流满面，他们神离开他们已经许久了，他们被抛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被人藐视受尽欺压，但是他们重新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叫这回家的浪子。我们这些在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人，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们终于回到家了。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神的这个殿的时候，立好的根基的时候，他们这种就情不自禁的大声的去歌唱，大声的去欢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圣殿的建造呢，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同心合一的建造，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我们也看到他们这种敬拜是发自于心灵与诚实的敬拜，开了一个好头，难道一切都会顺利吗？其实我们要想一想，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在建造这个合神心意的神的殿的时候，事情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我们要想到，任何的时候，魔鬼撒旦都是要破坏神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尽管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头顶上 有一颗看不见的战线，就是魔鬼撒旦与上帝的这个征战。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这些一切的疾病、痛苦、祸患，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头顶上那一场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结果而已。就像这个约伯是一个敬虔人，他为什么要遭受这样一个祸患，他觉得非常想不通。但是整个约伯记告诉我们的就是，因为魔鬼撒旦他要把人掳去，要破坏神的家，破坏神的殿，要与神为敌。所以当他在天上去挑战神的时候，挑战上帝的时候，祸患人这个就临到了地下，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地上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曲折和患难的时候，我们要举目望天。我们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将来我们必明白。我们只有在天上，我们才清楚背后所发生的是什么。所以也是一样，当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拦阻。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就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我们看到当这个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开始做工了。为什么在建造祭坛的时候还没有？建造祭坛的时候还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敬拜的最核心的部分，去荣耀神的那一部分，那是我们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的祈求和祷告。但是当要神在他的民中重新恢复他的荣耀，恢复他的同在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开始做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谁是便雅悯的敌人？这里面说到的人是谁，大家知道吗？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其实是在北国以色列被亡国以后呢，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跟外族人通婚，包括这个亚述迁来的外族人和当地的这些外族人通婚，这个生出的后代。那么这些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相信不相信耶和华神？他们也相信耶和华神。而且呢，他们在基利新山上建造了他们圣殿，在那里去敬拜神。但是他们因为跟外族人的通婚和混杂，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信仰。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也敬拜别的神，去为这个外族的这些神呢建立这个祭坛神祠，在这里甚至呢按照他们的风俗来敬拜神。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人群。所以扰乱从哪里来呢？扰乱就是从这些信仰混杂的人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工作，他的计谋有什么呢？前面首先说他要假意，他要跟他们去联盟， 对吧？他们要跟他跟大家一起来，跟这个回归的这个犹太人一起来建造圣殿，这个是不是好事啊？有人愿意帮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我们在中国原先说了一个政治口号，叫做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还记得吗？这是不是也挺好的一个事情？是的，你如果要做某件事情，你想要做具体的某一个 project， 也许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思维模式。但是在建造神的殿的这方面，在信仰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这个同心合一，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建造神的殿，跟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属世的政治的这些谋略所不同的地方。再另外我们再想一下，撒玛利亚人他们要参与这个圣殿的建造，真的是为了建造圣殿吗？他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吗？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他们这种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的就是要做扰乱的工作，这个拦阻以色列民去建造这个殿，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拆毁神的殿。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了。所以他并不是出于真心。那后面他接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兴建的过程中做这些搅扰的工作，风言风语就开始出现了。你们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当初你看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这个有多少人家一起参与，有那时候的国力是多么的强大，你们现在就凭着你们几个人，你们能做得了吗？所以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就开始出现了。所以当初这个回归的这些民呢，他们也受到了这样一个搅扰，开始内心就开始松懈了，对吧？那在另外一个搅扰呢，就是利用政治的这个力量。那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他们就开始这个找这个这些利用这个贿买这个谋士啊，让他们去上书到这个波斯王啊亚达薛西那里啊，在这说他们这个当他们一旦这个圣殿建成了以后，他们就不再去向这个亚述王国来进贡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这个亚述王呢就下令啊，这个停止这个圣殿的建造过程，这个工程。所以这一停就是停了15年。但是我想这个尽管拦阻是有的，但是神的心意一定要成就。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圣殿的建造过程中，一些外在的这个拦阻在哪里，就是这些信仰不纯正的人在这里面做的一些搅扰的工作。那向内看，有没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呢？也是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该书啊，有一段描述。所以我今天在前面已经讲过啊，这个在讲这个回归重建历史的时候，有两部书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这个哈该书啊，就是先知书里面。如果要讲历史书呢，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同时呢，在先知书里面呢，跟这个同一个时代对应的两部书呢，一个是哈该书，一个是撒迦利亚书。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圣殿建造工程停顿的时候呢，神兴起了这个先知哈该，在这个民中来 呼号啊奔走，来提醒他们这个应该恢复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哈该书一章啊里面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渴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神借着先知哈该在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再光顾自己的小家，不要就是光想着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你们不要光想着去给为自己在地上去积攒财宝。当你这个我们的人心都是集中在我和我这个小家的时候，神说你撒的总多，收的却少。赐福从哪里来？从神而来，不是说靠着我们的劳力、我们的积攒、我们的善于经营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神在这里反复的提醒你们，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小我和小家当中，而忽略了神家的需要？那后面神还兴起了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啊，亲自来启示这个异象。所以我们今天建造啊，不是说靠着我们的经营、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财富可以成就的。所以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今天的经营、我们的建造，我们是要从一切为的神，也要从神得力啊。所以这时候呢记载在以斯拉记啊六章里面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建成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在经历了这个15年的这个停顿以后呢，神呼召他们的百姓，他的子民起来重新建造这殿，这殿就建成了。所以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圣殿的重建，其实是以色列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整个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历史。这是从建造圣殿，从摩西的会幕时代、所罗门的第一圣殿时代到第二圣殿时代，就是所罗巴伯的这个第二这个圣殿时代。那我们觉得这个从归回和重建已经完成了，但是没有。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当再次悖逆的时候，第二圣殿又被摧毁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建造过程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进行史。那当第二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就再次被掳到这个外邦去。这时候呢，他们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这个流离失所啊，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的这种命运。但是神的心意啊，其实在申命记里面，在摩西时代都已经启示了，将来要带领他的子民再次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应许 再次在这个历史当中应验了，其实就是我们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目睹的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重新建国。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仍然是建造神的殿。所以但是建造神的殿也有很多的拦阻，我们知道在原来这个圣殿的这个基础上，现在是什么？是一个清真寺。但是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去建造这殿。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不断的为第三圣殿的这个建造在做准备。听说他们现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敬拜这些器具呢，都已经按着这个圣经里面启示的样式都准备好了。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启示呢，说这个一个要有一个这个红母牛，身上一根杂毛都没有，这个要烧在祭坛上，这个做这个圣殿的洁净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建造圣殿。听说呢，他们用这个基因转基因技术，现在已经这样克隆了这个九头这样的红母牛，所以第三圣殿的建造已经是迫在眉睫，也许再次会活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眼中。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些圣徒来说，神，那我们就是单单定睛在这个肉眼可见的物质的圣殿上吗？其实神啊，有他更美的美意，就是他要建造一个属灵的殿。所以属灵的殿是什么呢？一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身体，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二章里面里面说，所以啊，这个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之内就要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想起他说这话，便信了圣经啊，和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圣殿其实是耶稣的身体建成的，所以不是我们人手所建造的一个圣殿这个殿。那在另外一个属灵的圣殿的意义呢，它是指着基督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圣徒的身体啊，借着圣徒身体的联合联络啊，就成为主的殿，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耶稣基督是这个属灵的圣殿的唯一的根基，所以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敬拜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那个山上，而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以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核心。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属灵的圣殿呢，就是圣徒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3:16-17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拆毁神的殿，神必要拆毁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说，我们是每一个信徒的身体都是 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另外呢，我们圣徒的联合这样一个群体，它成为这个圣灵的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说哎，这个神要拆毁的殿，这说是不是如果我出了事儿，这个神会去惩罚别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有人要损坏神的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家他的教会的时候，神必败坏那人。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到前面这个讲到圣殿是神荣耀的所在，那我们属灵的圣殿其实也具有同样的这个特征。我想特征呢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个荣耀。我们在想这个圣殿的时候，这样一个物质的圣殿这个用金银这种打造的这样一个圣殿的时候，非常的辉煌，比较容易把神的荣耀跟这个圣殿联系起来。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不再是追求这种物质的圣殿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把这个神的殿跟荣耀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神的荣耀仍然是新约时代这个属灵圣殿的一个主要的特征。这时候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记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神住在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圣殿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这个住呢也是 tabernacle 的，就 tabernacle 是会幕，对吧？是帐篷的意思。所以神也住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实这时候的这个他的荣光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来显现的。所以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的敬拜的中心不再集中在一个物质的肉眼可见的殿上，而是我们瞩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成为神的殿。那他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也要彰显神的荣耀，在神的家中也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他是说到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圣徒，我们的信徒，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活着，吃饱了不饿，穿好了这个不冷，都不是啊。这个大家如果信主比较有时间的，可能都知道啊。威斯特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第一问是什么？大家 ？OK， 那是答案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的首要目的标准答案这个威斯特敏斯特这个小要理问答，它的好处就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直接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它的答案就是我们是要荣耀神这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这个信徒，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那么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圣殿，属灵的圣殿，包括这个物质的圣殿，它的这个核心的就是要 要圣洁。大家刚啊，在都在这读经计划，其实里面提到了最圣洁最多的是哪部书？刚读过去，那利未记啊，利未记其实那些非常复杂的这个献祭的条例，各种各样的条例，其实核心内容就两个字，圣洁，都是为了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务要追求这个圣洁。那当这个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呢有两次洁净圣殿的这个记录。那么最早呢，这个记载呢是在约翰福音二章里面这个记载的啊。犹大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那个时代呢，这个圣殿里面呢也很多的这个做买卖的人啊。但其实当初那个做买卖的人呢，在圣殿当中，他们说也是为了好意。因为很多人呢从远方来，如果要赶着牛羊，拿着各种各样的祭物来到圣殿当中献祭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遥远，对吧？那还有如果来到这个圣殿当中，发现自己所带的这个祭物的话是有瑕疵的，不被接受，那再回去取好像也来不及啊。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便利这些献祭的人呢，就在那儿准备了这个很多的牛羊，这样远方人只需要拿着银钱在那个地方这个买了这个祭物啊，来献上。这本身是一个初衷是好的，但是最终呢，这种做法呢就成了一个交易场所，让这个圣殿成了一个污秽之地，成了一个交易场所。而且呢，这些人呢现在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是要去取利，所以这样是污秽了神的圣殿。所以神呢，这耶稣基督呢来到这个圣殿里面，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他就是心如这个火烧，他就这个这时候是大大的发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形象，他是一个温柔谦和的这样一个谦卑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很少发火，但是他为神的家，他真的是这个发火了，以至于这个掀翻这个桌子，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他说，你们把神的家当作贼窝了，这个神的殿是应该是这个是祷告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在这里呢，大家也看到啊，这个当初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官长呢，他们这时候他们说什么？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所以本来他们要求神迹看，这时候他这个矛头直接指责耶稣是什么呢？指责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对不对？我们本来是为了便民，现在你要把这些人都赶出去，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给百姓带来不便。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你这时候行神迹也没有用了， 我看到你这个是缺乏爱心的人呢、啊，缺乏同情心的人呢、啊，这是以色列民对这个耶稣的一个指控。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回答说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我们要看到你们这两个词到底是谁在拆毁这个殿。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卖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比拉多跟前呢，在这个官长的面前呢，对他的指责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人要拆毁神的殿，对吧？所以这个拆毁神的殿成了这个他们指责耶稣的一个罪名。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要拆毁这个殿，而他是说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是怎么拆毁呢？难道是把一块石头这个扒走吗？不是。当我们在污秽了神的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拆毁了神的殿了。神的殿只可以做一个功用，是一个敬拜的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神的殿这个当作它应有的用处的话，那我们是在这个拆毁神的殿。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这个圣殿的这个非常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一定要分别为圣，一定要圣洁。如果在神的家中满了污秽，满了这个肮脏的东西，满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属世的东西，满了这些社会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是在拆毁神的殿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我想洁净神的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做春季的大扫除啊。这个昨天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神的家中做了这个清洁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个人坐在上面的这些椅子，大家都注意到了啊，是不是也有些不一样？我们外面的这个玻璃是不是也都是窗明几净了？各种各样是不是更有序了？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过去昨天这一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家中，做了大量的这个大扫除的工作。我们这弟兄们呢，这个丢掉了有几吨的垃圾在那儿的 dumpster， 从早上这个9点开始，一直有的弟兄姊妹一直干到这个下午的这个4-5点钟才回家。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要来到神的家中做这样一个清洁的工作。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外在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清洁要从我们的内心做起，要重新做起。我说的这个心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既然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不能是污秽肮脏的。如果我们心里满了这种憎敬嫉妒恼恨苦毒，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另外呢，我们昨天在大扫除的时候啊，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在丢的时候，我其实是感觉很心疼，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好的，都可以用，对吧？丢掉了实在可惜。但是昨天晚上我在思想的时候，如果我们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满满的都是我们认为这些有用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神的殿中还能不能容纳神？我们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满了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我们有自己很多的这个 这个健康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劳苦愁烦，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满满的都是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未必是不好的。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满满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单单定睛在这些东西上面，那我们的心还能够有容纳神的地方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的要定时的、定期的要做一些清理的工作，要做一些规整的工作，因为我们要给神预留空间，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进驻。我们知道神也是一个喜欢秩序的神。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一切都是有秩序的，他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这种清洁和规整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应该做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积攒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说哎，儿女啊、财富啊、事业啊，各个方面都是神所赐的福。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满满的都是神所赐的福的话，那我们心里就不能再容下赐福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当中啊，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神留下我们可以进驻的地方。好，这是圣洁。那另外一个呢，这个神的家、神的殿一个特征呢，就是合一。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升天之前留下的这个最后的祷告，他是发自内这个切肤的这种祷告啊，其实就是要我们弟兄姊妹要合而为一。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们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叫我们向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肢体之间，当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当中满了这种纷争、结党、嫉妒，甚至去撕裂神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在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合一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唯一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这个信仰去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锡安山，离开了圣殿，那唯一的信仰的根基的时候，我们要在别的山上去建造别的坛、别的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撕裂神的身体。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建造这样一个合一的纯净的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独一的根基。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独一的根基上去建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教会让圣徒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展现他的圣洁，能够维护他的合一。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说的、做的，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自己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理论上、现实上的考虑，觉得这个事情也对呀，那个人说的也不错呀。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求的是那些社会上的或者政治上的这个现在思潮上的那些民主、权利那些东西的话，那或者说他们所说的那种爱的话，当和这个影响了这个神家的这个合一。圣洁和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背离了神的心意了。所以从大的方面，其实不容易判断。但是我们当定睛在这些俗世上的这些人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就会 get lost，我们就会迷失。这时候其实是神利用了这一些俗世的东西，将我们掳走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要认识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可能成为这种被掳的。那我们如何来建造这个神的殿、神的家？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重建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要重新建造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恢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敬拜的体系。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敬拜的体系啊，独一真实的这个敬拜体系，其实尽管大卫没有建造圣殿，但是这个体系是他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在神面前这种真实的敬拜啊。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 Warren 这个 Worsby 的说的一句话啊，他说：“敬拜乃是教会一切所信、所行、所寻求完成之事的核心。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都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敬拜的替代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匆匆忙忙的做很多的事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我们喜欢做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这个敬拜的心的话，那我们所做的可能都是枉然。那还有这个华里克牧师啊，《标杆人生》的作者，他说的，他说你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敬拜是基督徒最高的这个职责。那前面我读的那段《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呢，我那个堵住破口啊。这个是用红字标出来的，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是没有写那句话。它的原话呢，引用的经文呢是阿摩斯书啊里面的一句话，所以要堵住了破口。我们的教会会不会有破口呢？上周牧师在这儿讲啊，这个木桶原则啊，说这个一个木桶所能够盛的水的。这个水位，是由最短的那块木头决定的，有道理啊，其实也不完全有道理。我觉得这个木桶里面所能够盛的水的水平，所盛的水的多少，其实是由这个木桶有不有破口决定的。一旦有破口，你无论是长的、短的、短的，没有用。一点水，如果特别是那个破口，如果是在根基上有破口的话，那你一滴水也不会有。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思想，我们在整个的肢体成为这样一个木桶，成为这样一个圣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破口，有没有裂缝？所以，那。另外，这个破口是什么呢？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撒玛利亚人？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当然，我们信主了。信主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完全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完全按照神的教导来行呢？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这些文化传统习俗，自以为意的这些东西也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当我们与这些纯正的这个信仰这个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成了撒玛利亚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按着神的话，按着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来归正自己，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纯正的信仰上面来。所以我们今天前面我也讲到了，我们这个教会这个需要一个纯正需要一个圣洁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目的不是这个。魔鬼撒旦是要在这个麦子当中要掺败子，他要在里面这个撒种子。这个魔鬼撒旦的意思呢，他是要拆毁他的神的殿，拆毁神的家。但是神也会让那些魔鬼撒旦的这个诡计落在自己的网络当中。尽管我们教会在过去所经历的这些祸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感到高兴或者喜欢。但是我们也要思想，神仍然有他的美意，让我们经历这一些风波，经历是这样一个祸患，其实也是神一个炼净的过程。他要锤炼我们，要炼净他的教会。那对我们的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陶造的过程。因为我们不经历风浪，我们认为自己很好，我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很纯正，认为自己很能够站立的稳。所以就像这个彼得说，这个别人都离弃你，我不会离弃你。但是神会让他跌倒，让他认识到自己生命里面的境况，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靠不住。所以要让他真的是经历这样一些失败以后，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他可以为神做大事啊。所以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放在这样一个试炼当中啊，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我们箴言里面说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这个雅各书里面也说，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会让各种各样的这个挫折、风波或者各种各样的疾病临到我们，其实是要陶造我们，成就我们的生命，炼净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祸患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所以我们这个忍耐呢，也就可以成功，以至于我们成全完备，在神面前成为毫无这个缺欠的人。那我们落在这种试炼当中，我们好受不好受？显然是不好受的啊，觉得我神啊，这种煎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但是我知道神其实他是有他的火候。我们小时候啊，我们烤地瓜，这个比如说这种烤能烤出这个油来啊，对吧？这种，但是这个神，我觉得他是在掌握着这个火候的人。神就像把我们的生命的陶造呢，就像烤地瓜一样，要我们烤熟，但是不是把我们烤糊。所以神在亲自来掌握这个火候。所以我们看到啊，哥林多前书里面，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你们所遇的试探并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感谢神，神在眷顾他的儿女，他要这个炼尽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不是要烧毁我们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今天讲的内容啊。那我们啊，这个圣殿呢，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啊，我们要回归啊这个原有的根基啊，教会是我们独一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那神呢，也在洁净啊他的殿。那洁净的工作呢，是我们每个信徒每一天的啊功课。那重建呢，也是一样，是每一天的工作。那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重建的过程中啊，会有拦阻，会有波折，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忍耐到底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救。将来我们的在神面前呢，我们每一个成全完备的圣徒，就像各房联络得合适，成为啊圣灵所居住的这个殿。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借着今天的话语啊，来炼净我们，来陶造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陶造我们，也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知道后面所面临的风浪，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看顾保守你的家，看顾你的教会，看顾我们每一个圣徒，使用我们陶造我们。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下面再